弟兄姐妹，新年平安。我先更正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第七章13节到27节，但没有关系，各位可以打开你们的手机哦。但是这个部分是在我们今天讲到新身份的确立这件事情当中，因为在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很有名的一件一段经文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那登山宝训大家都知道，就耶稣在教导，当他出来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所以他在描述天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然后到第七章之后的中间，就13节到27节这里就谈到的，要这些读者们、听者们。就因为他在加利利传道之后，然后医病赶鬼，有许多人都来跟着他，所以他到一个地方之后，他就坐下来教训众人，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所以这群人，他听完前面就是在登山宝训所谈到这些事情之后，他提到说：“哎，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做出一些选择了。”哦，所以。这段的经文主要就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想要借着这段经文来谈，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坚立磐石真光之城。然后在这当中，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的身份。还是留在以前的身份呢？还是到底我们的身份已经转变了？那新身份的确定，在这当中，我想我们也可以有机会借着在最近刚结束，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也有一些的参考，就是到底跟随耶稣的这群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然后他们耶稣的教导到底是怎么样？希望他们能够。怎么样在这样一个新的身份当中能够继续的成长？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一个新的年度的开始，我们有机会一起在神面前再一次来反思，同样也得提醒我们自己说，我们现在的身份确实是不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因为当我们在今年度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想要在主你自己这唯一的根基当中，我们来建立更巩固我们的信仰。同样，我们也晓得主你使用我们，你让你的身体要成为山上的城，世上的盐。主，我们就求主你能够带领，让我们在今天这些的话语当中，有你圣灵带领在众人心中的回应。主，也让每个人的心。谦卑顺服在你的话语面前，以致我们顺服在神在先，我们也能够在肢体当中彼此的顺服。主，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果各位有机会在小组查经里面，可以知道在彼得前书里面谈到这一群的听者读者来讲。蒙拣选的子民，就说他们是一群怎么样的？在圣经当中描述他们是蒙拣选的子民，他们是活石，他们是神的儿女，然后他们是重生的人。所以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群人，彼得说：“你们是蒙的父神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洁净。”然后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然后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也要叫他们能够宣扬那招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些经文，我们就在刚学习过之后，我们都有印象，也熟练，也知道。所以这群人是一群身份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那为什么身份会不一样？他们身份改变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借着圣经，我们了解到他们身份之所以改变，就如同刚刚所借着在彼得前书的经文当中讲到的，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怜悯，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这当中展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所使用的计划，他的舍命，他的救赎是我们唯一的根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知道身份之所以我们这可以转换，不是上帝发了一张什么，发了一张名片给你，不是上帝发了一个通行证给你，现在你可以凭着这个通行证进入到天国，然后你只要有这个通行证，你就可以进入。似乎身份在圣经的含义当中，它不是一张卡片，也不是一个头衔，它是一个生命。而在这当中，一个生命的起头。所以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身份需要继续在哪里来成长，需要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当中，然后能够就是按着耶稣的教导。因为当我们看到在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讲到说，他说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再立别的。他是活石，我们的信仰根基必须建立在他之上。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是唯一的根基的时候，因为当我们讲说我们要跟随主，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来讲，你要有根基才有可能有身份。所以当你的身份，你觉得说我只要拿着一张，但是我不需要在耶稣基督这样的教导他的磐石当中来建造的话，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基本上是一个我们自己骗自己的事。所以你有根基才有身份，而你有身份，你才怎么样，才可能肩担然后能够实践耶稣所托付的使命。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在磐石当中来建立的时候，要建立在磐石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来明白耶稣对天国子民群体的教导和期待是什么。所以我们会见这个部分，你就会发现在登山宝训里面是一段很丰富的一个耶稣对天国很详细或者是简要那种很概括性哦，但是很紧缩、很浓缩的一个教导。我们很简单的来稍微回顾一下，以致我们能够引入到第七章后面，耶稣向这些听者们伸出了邀请，要他们来做出抉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他怎么描述天国？那时候有许多人跟着他，因为他教导天国的福音，医治疾病，把一切害病的，许多人都把一切害病的都带来。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教导的这群人。他讲天国是一群什么样的，有一个有福的群体，是什么样有福的群体？各位还记得八福，对不对？八福里面讲到虚心的，讲到哀痛的，讲到温柔的，讲到饥渴慕义的，讲到连续人的，清心的，使人和睦的，为义受逼迫的，因耶稣受辱骂的。他讲到这个群体是有福的群体，他在那里并不是在讲说人要怎么样，要这个道德品格符到就符合这个八福所描述的，你才能进入天国。不是，他相反的，他在讲的这群人在当时的环境当中不会有人羡慕，就好比我们今天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跟你讲说，看那个蹲在地铁站旁边的那个人是有福的一样。 是一个完全颠倒的，跟当时的社会当中，你会发现，当耶稣讲到，因为他讲说，他为什么讲这群人是有福、令人羡慕的一群人呢？他在这里面讲到他们的原因，所以在第五章一开头这里所提到的，因为他们之所以令人羡慕，不是因为他们的处境这件事情，而是耶稣在这里讲到，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他们要得到安慰的，因为温柔的人他们要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他们要饱足，是因为后面这个词让他们的生活显得怎么样，是令人羡慕的，不是他的那现在所处的处境。因为这群人你如果仔细的去想，虚心的、哀痛的、温柔的、饥渴慕义的、连续清新的，还有我们刚才讲这群人带着许多病痛来到耶稣面前求他医治的，这群人是一个在一般来讲就是一般的普通百姓，甚至是弱势的，然后耶稣说因为天国近了，这群人是有福的，因为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当人把这些人当为边缘的一个族群，或者是他们是受压迫的、受欺诈的时候，在这当中他们是有福的，因为神的国来要翻转这些的事情。他们之所以有福，因为上帝的国是眷顾他们的。所以紧接着他讲完这样的一个群体的时候，他跟他们讲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群体要作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被怎么样？被呈现出来。这跟我们完全想象的不一样。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因为上帝的能力覆庇我们，而是因为我们做的丰功伟业，我们觉得我们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没错，有一部分可能可以是这样子，但是你也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用我们的方式想要来彰显上帝的时候，你要留意马太就登山宝训里面讲到法利赛人的样式就会浮现出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这当中，我们的心慢慢的从你为主而做会变成为什么？为得人的荣耀。这群体要作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被呈现出来，而耶稣自己要成全律法，这群有福的群体也同样，若跟随耶稣基督，他讲天国近了，他们愿意跟随他进到神的国度里，他们也同样要彰显律法的真义。彰显律法的真义，也就是在那同样那一段整段登山宝训当中谈到的，他讲到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这个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们是一个属天国的群体，你们是有福的群体。讲到说你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他们信仰的实践当中里面提到施舍、祷告、禁食，在那段经文提醒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不是为得人的荣耀，而是为上帝而做，这是一个跟法利赛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对照。生活上的事，不论你要积攒财宝，他说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日用的饮食，他说你不要求这个，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以致你不是忧虑，而是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在这段当中也同样论到跟人的关系，不是先论断， 而是能够先自省，向上帝求智慧，以致你在劝诫人的时候，你不会把珍珠丢在不懂得这宝贵东西的人身上的面前。愿意人怎么待我们，我们也要怎么待人。他讲到天国许许多多跟所处世界的价值观的一个颠倒。所以当谈完这些之后，他进到第七章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进窄门。谢谢 PPT 同工把我们马上 update 上来，谢谢。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路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在这里他用的第一个选择好像两个门，一个宽的一个窄的，或者是有人讲说路是小的，或者是一条路是大的。那同样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他用借着两个果树，就在第十五节紧接着开始在这里所提到的，用两个果树来作为一个真假先知的比喻。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但是你们怎么样要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呢？结凡树结好果子的，但是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可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在这当中他提到，当讲到真假先知的时候，一个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在紧接着当中出现了。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基本上我们跟随耶稣，但是你跟随耶稣若是只是一张名片给你的抬头，你跟耶稣没有关系，你就无法领受耶稣他所成就救恩的效果。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向每一个人敞开，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我领一张票，我领一张票排队，我进了上帝的国，不是。他在这里提到，你若不认识耶稣基督，你有一张票，对，假先知或许也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了。但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他的生命没有一个好果子出来，他的生命因为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没有结出一个好果子出来。所以当你与主耶稣没有关系的时候，圣灵当然不会内住，你自然不会有果子，你不会有生命的改变。所以耶稣说像这样的人，他跟他讲，他用了一个词在第七章二十三节的地方，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作恶的人在圣经里面的背景当中有这样的含义，你故意违背上帝的律法，或是你拒绝承认上帝的权柄。更加有可能你会引导他人远离真理，你做事你的行事为人跟上帝的公义是相违背的。在末世时期，特别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作恶的人，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在 这个周之前这个周末所查最后彼得前书的最后，对不对？那个可被吞吃的，很多时候被吞吃之后，就成为一个作恶的人，因为那魔鬼撒旦把你掳掠的。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他的权柄或许从第一降到第二，这还好；有些可能已经在不在你的优先次序之中了。所以他用了宽门、窄门，你要做出选择。他也讲到这两个导向的地方不一样，一个是永生。一个是灭亡。同样，在24节到27节当中，他再次提出了，因为在这里整整有三对的这种比较，宽门窄门，真先知假先知，到最后你要建造在磐石上，还是建造在沙土上？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当中，雨淋、水冲、风吹，接着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大。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两条道路、两个门、两种领袖、两种建造生命的方式。窄门、宽门，象征着一个通向生命。虽然路途艰难，但是却是通向生命。宽门，路途容易，但是却是通向灭亡。在这当中，你要做出了选择，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你上帝要引领去得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说，上帝要给我们，或者是我们向上帝所要求的是什么，需要我们再一次，很多的时候安静下来去思考。我们在上帝面前向他呈现的是我们的 performance。在服事当中，我向上帝呈现的是我的人数很多来参加我的教会，还是我有其他的方式，知道说这件事情，或许如同刚刚我们诗歌所唱，有许多事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得时不得时的时候，但是在这种环境当中，你却能够站立得稳。你知道上帝的旨意喜悦你什么？耶稣在这章最后的部分也警告，因为警告假先知是什么样？因为他们结不出一个果子，或许外表会像一只羊，但是内里却是残暴的狼。而这些听者。同样，在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同样在聆听这段的话语的时候，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我们需要能够分辨，我们需要能够分辨，因为你要分辨你的根基要建造在哪里的时候，你要跟随谁，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你要跟随那真正的领袖，这需要属灵的洞察力。这需要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需要你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能够浸泡在这里面，你了解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所以你当听到许多的福音起来跟你讲说，福音当中只传讲一件事情，就是带给你美好的生活，而这美好的生活。你会发现，如果世界用的美好生活是用那种顺利、昌盛、 那你是不是有机会回想过来，那这些美好的生活跟耶稣在第五章所说的，他所讲的那令人羡慕的这个族群，他说他们是有福的人，这样的福音有没有冲突？两种建造生命的方式。耶稣用建造房子的比喻来说明，听他话语遵行的人，就好像建在磐石上；但是听了却不遵行的人，就好像把房子建在沙土上。当一个真正属神，我们领受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的时候，一个属神的人会在行动当中来展现，会体现在行动里面。身份跟你的选择会有关系，身份跟你的选择会有关系，因为你是一个属神的子民，在一个新的身份，在这里面，你要需要能够确立，你是一个属上帝的人。借着耶稣基督，你现在已经回到上帝他自己的面前来。你需要能够确立你这个新的身份，你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你离开了那葡萄树，就不能做什么。而你的选择是你身份的彰显。因为我不会单单看，上帝不会单单看说你做了一个祷告，你来参加教会的次数有多少。上帝不是用这些来看，上帝是看你在生命当中有多少愿意因着顺服上帝的旨意，可能需要做出了忍耐，可能会经历了艰辛，但是你知道这位上帝在这当中，你了解到耶稣所说的，我必得安慰，我必要在上帝面前承受地土，也就在上帝面前有我的一份。你知道这位上帝是顾念你的，还是你会选择另外一个方式？当你的身份正确的选择，会反映出我们身份的一个真实性。因为前面我们讲到，凭着什么可以认出真假先知？凭着果子，凭着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一个人的选择跟行为是内在身份的外在表现。所以我们从这当中，好像在这段里面，耶稣在最后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邀请，邀请在那里听他讲到的教导的人，他希望他们能够做出回应来，他们能够去思考。所以在这当中，不单单只是单纯的我选哪一边，哦，我因为我知道说，哦，这个是道永生得生命的，所以我选择这边。这里面门徒们、听者们都需要能够有仔细的思考，因为这不单单只是一个简单的选择，我们需要分辨，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当福音传给你的时候，你不是单单只是说，哦，这个很好，我接受了。你需要能够主动的来分辨，因为在接下来的你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你需要知道我碰到这件事情，我当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所以跟随者不是单单被告知说你要选择窄门， 因为你需要评估，你很多时候可能不像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讲到，你明显在你的工作处境当中，你要怎么回应的时候，没有两道门出现，但是你需要知道什么是耶稣所讲的两道门。两棵树，同样你也发现，不能单单只是凭着表象。假先知会把自己伪装成羊，但是读者跟随者必须要能够在这当中能够检视他们的生命当中生活里面所结出的行为还有结出的果子。除了分辨之外，你会发现我们刚才讲的主动的参与，因为信仰，当我们讲新身份的确立的时候，我们不希望你只是领受一个，而是你能够主动的参与。你今天参与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作为一个工作的处境来讲，你作为一个职员，你怎么样用一个上帝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你是属神的子民，或者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有许多你是圣洁的祭司，你怎么样用这些身份在你的生活处境里面反映，在你的婚姻家庭里面去反映，碰到争吵的时候，你会动不动开口就说那我们就散了，我们就离婚，你会很谨慎的去考虑这些事情，因为你的身份不一样了。这个是一个主动参与，而不是单单只是哦，因为圣经讲说这个不行，而是你要想到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不同。因为在这个主动当中，你需要不断的参与，不论跟上帝、跟耶稣之间、跟弟兄姐妹之间、跟其他我们的周遭的人群。所以主动参与里面，当你碰到两道门，你必须要选择窄门的时候，这是一个有意识的行动，而不是单单顺着。有许多人，因为在这里去的人本来就不多，但是如果你没有自己主动的在这当中，你会发现人多的地方我就往人多的地方去，你就会顺着人多的地方往哪里去了，往宽门去了。跟随者跟随耶稣，同样被呼召要主动的评估。虽然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教会有长老、有牧者、有其他肢体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在这当中也很多时候我们有从牧者长老所来的教导和生活方式。所以弟兄姐妹也同样要对长老牧者们有一个问责，因为他们也要 hold 要交代，要有一个 accountability，而不是单单只是我们哦，他讲了就好，那我事情就托给牧师办好了。在这过程里面主动的参与，因为你需要来明辨你要跟随，在生活当中这些神或许借着有长老牧养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跟随分辨。同样两栋的房子，这样的一个比喻里面，你在磐石上建造房子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努力的。你在磐石上建立房子，你也需要坚持的。所以必须在耶稣的教导当中应用在生活里面，积极的应用在生活里面，确保我们的行为跟耶稣的教导能够怎么样，能够有一致性。 以致我们能够建立在所谓坚固的根基当中。所以这些都是不单你要能够，你在这当中听了你要能够分辨，听了你要能够主动参与，听了同样你要做出行动，你要做出行动来。进入窄门是一条充满挑战，但是你知道在这里面上帝要引领去的是要得生命，而且能够跟神有更深的连结。而便是跟随这些真假先知当中你需要培养的智慧，怎么样是符合上帝旨意，我们需要培养这样的一个能力，分辨力、洞察力，以致我们能够达到属灵灵性成熟成长的一个进程当中，然后不断的让我们自己也在耶稣的基础当中建立自己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抵挡试炼，以致你不会把吼叫的狮子当成你们家的 pet， 当成你的猫。你知道说这是吼叫的狮子，虽然外表可能温驯，以致你或许就觉得啊，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很多的罪或许都是沉溺在我们把它当成是怎么样，我们的宠物，我们不会觉得它是吼叫的狮子。所以当我们从第七章的教导，我们看到上帝已经给我们一个身份，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需要能够继续让这个身份能够体现出来，体现出来就是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当中你需要能够在真正的根基当中，耶稣的身上他的教导的上面来建造。所以上帝首先赐给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这是他的恩典，而这样的一个身份如果你不用，你就会只是一张名片，如果你用了，你就会发现它会促使我们怎么样做出合乎神国价值的一个选择，我们会有回应，而这些选择进一步确认彰显我们的身份，成为一个见证。所以雅各书里面提到，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表明真实的身份一定会带出你有相对应的选择，而正确的选择也同样印证了我们真实的身份。耶稣的救恩已经提供给每一个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领受这样的果效，因为你是不是认识他，就是你是不是在他的根基当中来建造自己。所以当耶稣邀请他们做出回应，所以登山宝训是一段的邀请，不是 一段 instruction， 它是一个 invitation， 他邀请听的人，你们他讲到神的国要来了，你们要怎么回应，你要怎么样跟从，你要往哪个方向去，邀请读者要做出回应。而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心里面要什么，其实 会影响我们的选择，对不对？什么东西是你生命中所要的，你对弥赛亚的期望，如果以当时来讲，他们盼望这弥赛亚来是借着武力革命的复兴呢，还是耶稣说不， 上帝的复兴不是用武力的复兴推翻罗马政府，上帝的复兴是借着在人的心中神的国来，将你的价值观，将你的生命全部恢复在神的面前来。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同样对我们，当我们心中我们面对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或许会不会仍然是像耶稣口里所说，他们来跟从我是因为吃饼得饱，因为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发生过了，喂饱许多人的事情神迹发生过了，还是他们真正的是渴望上帝的国来，能够恢复他们在上帝面前这一个尊荣。你我，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在哪些方面渴望有上帝的拯救呢？我们是不是会停留在我们渴望上帝的拯救，在我们的工作的成效，在我们的效率，在我们的这种生活当中的顺利，还是你渴望上帝的拯救是在你的生命里？而如果这是你的渴望的话，或者是你已经稍微忘记了上帝所要成就的，就是要赐下一个新的生命，或许我们也可以借着接下来我们一起擘饼的时间，我们一起 再一次来思考，当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这件事情，他把他的生命赐给了谁？赐给了门徒们。你知道什么时候是第一次上帝要将生命赐给人吗？在创世纪第一章，他说这生命树的果子你可以吃。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所已经向我们讲说他所要赐的生命我们可以领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一个人有许多的身份，当这个世代谈到身份，常常我们用自己我们的想法来定义我们的身份，我们可能用我们的工作成就来定义我们的身份，我们用我们的性别来定义我们的身份，但是我们忘记我们事实上我们真正一个最重要最根基，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之所以能够在这地上存活，是因为神你自己，你的恩典同样也透过你的怜悯将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将我们恢复过来。当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如同保罗所说，我们依然是那些从前死在过犯当中的人。主，我们用许许多多没办法定义我们真正身份的东西来定义，而我们抓着这些真正并不能赐下生命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你说赚得全世界赔上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求主再次带领我们，在一年的开始坚固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所领受的这些的身份，也让这些身份真真实实的我们借着主动的参与在这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这个世代能够成为你的见证，带领我们建立在你的磐石当中，也成为在这地区地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